Eric 新人美正，2022年的5月16日，大家好。在上周六，在美加交界的布法罗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枪击案。在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有一名年仅18岁的白人枪手，全副武装地进入了当地一处黑人社区的超市，展开了有计划的种族屠杀，打死10人，打伤3人。凶手目前已经在警察的控制之下。凶手在当天下午2点半，身穿厚实的防弹服，头戴军用头盔，手持 AR-15 突击步枪，这是一款在大规模枪击案中经常被使用到的武器。凶手出现在杰弗森街区的 TOPS 连锁超市的停车场上，在他的头盔上还安装了一台摄像机，他把整个屠杀过程，凶手是全程向一家游戏视频网站进行直播。在行动直播一开始，他说了一句，他说，我必须这样做， just gotta go for it， 然后就开始了屠杀。他这句话显得很有使命感。他先是在停车场打死了3个人，打伤1人，然后冲进超市向无辜的人群射击，打死7人，打伤2人。其中有一名是商场的保安，叫 Aaron Salter， 他曾经是一名警察，退休之后在商场担任保安工作。Salter 呢，开枪还击凶手，但是凶手是受到这个防弹衣的保护，而且手枪子弹的动能也不足以击倒一名成年人，所以凶手并未停止射击，他反过来杀死了 Salter 前警官。数分钟之后，警察包围了超市，凶手企图自杀，但是被警察劝止，他接受了逮捕。受害人中有11名黑人，2名白人。警方发言人表示说，这是一起种族原因驱动的仇恨犯罪。凶手不是这个布法罗市的居民，而是驱车3个多小时从另一个县城赶到这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查到这个社区是纽约州黑人相对集中的一个社区，他就是专门来杀黑人的。凶手很可能事先在这个超市周围踩点，有人看到过他，他是为了确认这是一个黑人集中购物的地点，然后才开始自己的犯罪。那么这个18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如此仇恨黑人呢？在他的行动之前，凶手发表了一篇长达180页的行动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对雷诺加缪理论的崇拜。这个理论宣称说，有一群世界的精英们正在密谋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对白人进行种族灭绝。这个理论被叫做大取代 The Great Replacement。这个雷诺加缪他是什么人呢？加缪是一名法国的小说家和文学教授，他是一名比较前卫的同性恋作家。他在积极维护同性恋权利的同时，他又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文化方面，加缪的思想非常保守，他热爱法国的古典文化，认为文明是不能够被改变的。加缪开始关注种族问题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的时候。据他自己讲，他突然意识到法国甚至有一些古老的村庄的人口结构都开始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他开始产生并发展了自己的大取代理论。在2012年，加缪正式发起了一个极右翼的反移民的政党，叫无害党，并且参加了2012年的法国总统的大选。这个党的主张就是把所有的移民，包括合法的，送回原籍，永远终止在未来接受任何移民，以保证法兰西民族的纯粹性。在那次选举中，他没有获得足够的选票去进入提名程序，他就转而支持了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的那个勒庞。到了2017年，加缪又组建了一个所谓欧洲人抵抗委员会，目的也是全力的阻止任何向欧洲的移民。 加缪公开宣称自己在2017年之后就不再相信政治解决方案。他说，因为移民入侵者们，他们都已经开始投票了，他们将成为选举的赢家，因此解决方案不再可能是政治性的了。好，那如果不是政治性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加缪没有明说，可能他也不敢明说。在美国臭名昭著的 Charlottesville 种族主义大游行之后，加缪明确地表示了理解这种行为。作为对那些举着火把高喊“犹太人不能取代我们”的种族主义者的回应，加缪又写了一本英语的书，直接用英语写的，就是针对这些人的。书名叫《你们不能取代我们》，明确地表示对这些人的支持。2019年，加缪去参加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他当时发表演讲说，我们就是白人，我们不会离开欧洲，我们会让非洲离开欧洲。看上去加缪好像是一个非主流人士啊，但实际上加缪的理论在法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据2018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在法国有 25% 的人赞同加缪的大取代理论，而其中 46% 的人自称是黄马甲的运动者。加缪的这个理论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甚至在加拿大也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加缪的拥护者，就是加拿大极右翼政党叫自由意志党的 Lauren Southern。 他在 YouTube 上就大肆的宣传加缪的这个大取代理论，在他的内容被删除之前，有60万人观看了这个视频。但是更可怕的是，有一些人把加缪的理论付诸于了实践。2019年，震惊世界的新西兰基督城光明清真寺针对穆斯林的大屠杀，凶手也同样进行了社交媒体的现场直播。凶手一次性就屠杀了50名穆斯林，而在行凶之前，他也同样发表宣言，宣言的标题就叫大取代。他也是加缪的这个极端的白人至上主义理论的受害者。同样在2019年，美国德州的 El Paso 发生了针对拉丁裔的屠杀，枪手21岁，也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也是大取代理论的信奉者。他在对警察的供词中表示说，他就是要尽可能地造成墨西哥移民的伤亡，他认为这些墨西哥裔正在入侵美国，而他有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而这一次发生在布法罗的惨案，又在这个理论的受害者名单上加上了长长的一串。所谓知识分子杀人，莫此为甚。历史上有大量的这种愚蠢的理论指导愚蠢的人干出天大悲剧的事儿。无论是阶级替代理论、种族替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社会达尔文理论，他们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说要为了一个更为伟大的目标，有些人必须被牺牲掉。其实任何一个理论，无论是解释性的还是描述性的，都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完全没有道德规则的所谓事实描述是危险的，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理解和赞同。有一些人认为，哎，你一个理论只要是描述符合事实，有什么不可以呢？你是不是在搞什么政治正确啊，言论审查呀？好，我这儿就拿这个马尔萨斯人口论来做例子说明一下。在1845年到1850年期间，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起因是当地的土豆因为感染了某种霉菌而大量的死在地里，整个爱尔兰在5年时间内被活活饿死了100多万人。当时爱尔兰是属于英国的一部分，那英国政府是否采取了救援的措施呢？非常的有限。好，英国政府为什么见死不救？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奉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数的，而生存资源的增长则是算术级数的。所以只要让人口自然增长，则必然会导致饥荒或者是战争、疾病，来自然减员恢复平衡。当时的英国财政助理部长负责救灾的大臣叫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他本身就是马尔萨斯的学生。他以惊人的冷漠认为这个正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自然体现。哎，人不能和自然对着干吗？所以他不但救灾不积极，而且依然鼓励所谓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让爱尔兰继续出口粮食。这就形成了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一方面爱尔兰的大量的农民饿死，而另一方面爱尔兰却在不断地向英格兰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粮食。商人们继续赚钱，市场经济是不负责拯救饿死的穷人的，英国是不和自然规律对着干的。短短五年时间，爱尔兰饿死100万，逃亡100万，总人口锐减 20% 以上。那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不是事实呢？是。但是你在没有足够的道德框架的规范下，这个理论无疑就是告诉你人口饿死是一种正常现象，从而导致了悲剧。同样的，西方是否有移民的问题呢？有的。但是解决的方案一定不能够脱离现有的人类的道德框架。难民是一定要救助的，已有的移民是一定要尊重和平等对待的，这个底线是不能够被突破的。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并不是说所谓保持种族的纯洁性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说法。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说法。这个理论来自于可笑的血缘论，简单说就是说，这个理论认为我祖上很牛叉，所以我保持血缘纯粹，至少是文化上的血缘纯粹就很重要。我祖上牛叉过，所以我也会很牛叉。简单说就这么回事。他们完全看不到历史进步本身，它就是靠民族和文化之间不断交融来获得动力的。这次疫情中最关键的抗疫措施就是最新发明的这个 mRNA 疫苗，而疫苗的发明人就是来自土耳其移民德国的乌尔萨辛博士和他的妻子，同样是来自土耳其移民的图雷西博士。移民确实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但是同样也会给一个社会带来活力。民族主义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是伟大的爱国者，甚至是一个民族的保卫者，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信所行都是为了保住祖上留下来的那条真金的龙袍。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考虑过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未来。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感谢各位的收听，愿逝者安息，我们明天再见。